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去看尼希米记第五章当中最开始的内容啊。那首先我们看尼希米记五章一节当中一到四节所记载的是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那这里边呢，就是参与到尼希米的整个城墙建造计划当中的一些百姓啊，就他们自己有的人的日子可以说是过得非常的艰难，甚至于是要去靠借钱甚至于去贷款去维持自己的生活，参与到这个城墙的建设当中来。那我们也看到这些百姓的借贷呢也造成了一些非常严重的后果。
不过在当时的犹大时期呢，它是充满战乱了，因为整个生活的品质是非常不稳定的。那另外呢，在这种政治不稳定常常受到异族攻击的情况当中呢，或多或少也会有贪污，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的身上，那以至于资源分配不均匀，就造成说很多人最基本生活的需要都没有办法达到。那另外呢，也包括这些犹太人呢已经离开本地非常久的时间了，所以他们是否有去遵守西律法犹太人的律法，这也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其实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有清楚的讲到关于借贷关于偿还都有清楚的交代，那也不知道说这些犹太人他们是否有好好依靠神好好敬拜神相信上帝的供应，还是他们不断用自己的方式来过生活。所以我想那个时代是有一个特别的背景，
他们甚至于把自己的儿女做人的仆婢，甚至呢他们自己也没有办法把自己的儿女给赎回来，他们的田地啊葡萄园啊都因为借款等等都归了别人。我们也知道当时那个情况下真的是可能是维持基本的温饱都要用很大的代价去换。但是后来啊，我们知道尼希米也是采取了一系列非常严格的措施，一方面有惩罚，一方面也有帮助。不过今天呢，我们先去看关于这些百姓一些消费还有借贷的方式。我们已经说了当时他们所面临的困难跟我们今天不一样，但是如果反观我们今天的生活还有消费的习惯呢，那我想有很多人也处在一个借贷的困扰当中，或者是掏钱消费的一个状态当中。对于星源自己来讲，我心里边是没有办法承担太大的压力的，不会买一件东西或者是做所谓的投资它的花销过于超过现在我所能够承担的。我也会有一些分期买一些电子产品或者是生产力工具，有一些电脑之类的这些经验，并不是说我没有办法一下子拿出这些钱去买，尤其是选择一些没有利息的分期。我是觉得啊，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钱买一样东西，就会觉得自己的账户上少了很多钱，我就会非常不安。所以我是在这种情况下呢，会采取一些分期付款的方式。那我的一些兄弟还有朋友呢，其实大家也都是这样做的。那如果除此之外，比如说有些人可能会借钱去创业啊，甚至于是最流行的大家的情况最多的当然就是掏空好几个钱包去借贷买房子等等。那这些对于星源自己个人而言，一方面我是没有办法承受，另外一方面呢，即使是我真的有这方面的需求我能够借到，我会觉得我每天都有一个要还债或者是要还利息的这个大山压在自己的心头上，我就会觉得每天肯定都会吃不好睡不好。所以对我个人而言，我是不会做这样的事情的。 严，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还是说你从来就不会超前消费，或者是分期，或者是借款去完成某一些比较重要的事情？
我本身是有借钱，当时买房子的时候，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自己的收入多少，所以我可以负担的负债每个月的支出是多少。那当然圣经里面并没有非常准确的教导，你就只能借 30%、 40%。 但是我所听过专家的建议呢，负债收入比呢尽量保持在 30% 以下。也就是说，如果一个月的收入是10,000块钱，那所有还贷款包括车贷、房贷或其他的贷款之内，不要超过3,000块钱。所以当我们有这个了解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量入为出。所以说如果收入还不高，那我就不会硬要住在精华区，我可能就跟别人合租，或者是呢我就选择去一些消费比较低的城市，那这样子能够让我在负债收入比上面是比较自由的。因为如果我们50%的钱都拿来还贷款，那我们还要吃饭啊，还要交通啊，生活基本开销啊，那我们还要奉献。那我想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压力就会非常大，甚至我们没有机会存钱。那如果我们没有机会存钱的话，就表示有任何的风暴，任何的心情出现，包括像是失去工作，或者家里有非常一大笔医疗的开销，那我们就没有一笔紧急储备金能够来弥补这个时候的需要。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一定要知道我们可以承担多少，不要过多的承担，以至于呢这个欠债变成重担。那这个重担呢，甚至影响到奉献，影响到家庭的生活，影响到跟孩子的关系。因为当我们面对太大的金钱压力的时候，就把金钱成为我们的主人，以至于说任何家庭的需要、服事的需要、教会的需要都往后排。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先赚钱，先满足自己的需求，我才能够去做其他事情。但是人的心是没有办法被满足的，这就像圣经曾经警告我们在箴言22:7说，欠债的是债主的仆人。那如果我们欠太多的债，那我们就真的变成金钱的仆人。
对，而且今天啊，保持着这样的一个观念就非常不容易，很少有人会提到说怎样的借债和收入之间的比例是合适的。因为之前其实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你比如说房租就不要超过你收入的1/3，最好控制在1/4左右，你的压力是最小的。那今天很多人可能会他在超前消费或者是在享乐的同时呢，他可能就会忘记这些。星源听说过一些事情啊，在国内就借钱贷款有多么容易啊，它不像是以前说你要证明自己的资产，你要有证明自己有还钱的能力，而是说你手机上随便点开一些 APP 鼓励你去借钱，
然后它背后的利息的这些细节呢，可能就字非常的小，它可能先告诉你说哇这个利息非常低，但是后面字很小，
有很多条件，在某些条件之下是利息，
前面2个月后面又慢慢变高。但是当人看到这些借钱的消息的时候，我可能欲望马上就被挑拨了。所以我完全支持呢银行或借钱的机构呢他们必须要非常严格的步骤来审核，要不然呢就会让人的欲望无限的扩张。
而且今天我知道有些人他怎么实现的，就比如说这个 APP 可以借多少，那个 APP 可以借多少，对他都借，甚至是从一个 APP 借钱然后去还另外一个 APP 的钱。你如果是不用这些东西啊，静源现在也是经常会收到类似的消息提醒，还没有用什么，我也没有什么消费，但是我不知道他怎么做的评估，他就不断的说你的借钱额度又提升了，又不用还，他就会给你各种各样的诱惑，就会觉得好像不用负什么责任，我就可以提前的去享受这些金钱给我换来的东西带来的便利等等。但是当我们在尼希米记在古代那个时候，我们看到已经出现了一些卖卖人口卖儿卖女的情况，就是把自己的亲人都压在债主那里去了。
是，
今天可能这种情况会少很多，但其实呢借贷太多的现实当中还有一些专业的催收公司，那有的时候我就会接到陌生电话，然后他问我是不是认识谁谁谁是我的朋友，那有些人真的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可能就会一起参加过什么活动，看过一次会议，有个通讯录，他们连这个信息都能够搞到，不厌其烦的给我打电话，然后让我去替他们要钱。所以说这些事情啊绝对不是没有代价的，你借到的东西肯定是要还，甚至包含利息，而且所造成的后果就会给你自己的亲人啊，给你的朋友啊，甚至你以后整个的个人信用带来很大的麻烦和威胁。所以说就像我们前面所聊到的， 尽可能的去计算好自己的收入还有借贷的比例，尤其是呢看自己有没有能力偿还。当然最好的办法呢，就不要让自己处在借款或者是甚至于是贷款的压力当中。
如果你有机会去看路加福音十四章啊，我们大家都听过，人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也讲到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我想这些经文大家都听过，可能也有许多的熟悉。但是在28节呢，这边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的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了。所以这段的主题呢，叫做做门徒的代价，表示说做基督徒我们必须要学习如何掌管自己的金钱。因为当我们知道如何掌管自己的金钱，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自己的开销的时候，它才能够让我们信仰的生活得自由。要不然金钱往往就会成为我们生活很多的捆绑。那同样的，买一样东西往往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价位，是不是？我想做基督徒呢，也不是说我们永远就要买最便宜的，因为很多最便宜的东西呢，
对对，
往往它就不耐用，它用一下就坏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去一算，去看哪一个价位是我可以承担的，那它是否有好的品质，那我是否可以用得很久，我是否真的需要这样东西。因为我相信今天很多的欲望，我们去办这个会员，我们去买那个东西，可能很多的欲望都是不需要的。你可能有其他的选择，或者是你可以更好的满足，你不一定要去花这个钱。所以我们每天都可以在花钱上面来经历神说，主耶稣，我今天花这个钱买这个东西，办这个会员，真的有它的价值吗？还是说就只是因为我一时欲望的勾起，以至于这许多的欲望呢，让我成为做金钱的奴隶呢？
是的，那在罗马书13章8节当中告诉我们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当然不一定是说你完全不需要借钱，或者是完全不需要贷款，而是说呢，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减少负债，让一切都可以在一个可控的范围之内。好，那今天的天路难行客行员和严就跟你聊到这儿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仰望你，心甘